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4月10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习近平和马英九再度会面，说外部势力阻挡不到加国团圆。美国考虑将日本纳入 AUKUS 第二支柱计划。无国界记者成员入境香港被扣查6个钟头后被递界出境。详细的新闻内容，继2015年新加坡集马会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周三在北京再和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进行集马议会，也都是首次有台湾的前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会面。比较两次的会面，从两人握手时间、向传媒打招呼的方式，以至中方出席官员规格，都比不上新加坡的会谈。台湾传媒甚至连马英九表态支持九二共识都没有听到，就全部被请出会场。听下中广正报道。
习近平先抵达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屏风后，等候马英九一行进场。两人见面后互相握手，习近平说好久不见都没变。两人握手16秒，比2015年的81秒少了超过1分钟。至于上次马集会的时候，两人各自向在场传媒挥手，画面亦没有出现。其实在马集议会前，台湾传媒盛传会面地点将会是人民大会堂台湾厅，被认为未谈先贬低台湾，而最终在东大厅举行。这里是中国国家主席和外国元首会谈常用的场地，亦是2005年胡锦涛和连战会面的地点。之后双方各坐长台一方，首先致辞的习近平称赞马英九素有民族情怀，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两岸青年交流，致力振兴中华民族。央视的画面更将两人讲话配上柔和音乐。
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
但接住的三句央视就没有播出，只有台湾媒体播出。
任何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
马英九就感谢大陆方面的热情接待，更表示感受到两岸之间血浓于水的情怀。不过他见到这位老朋友的时候一时忘情，讲出在中国不能够讲的禁语中华民国，但很快就收回。当然这一幕央视的画面亦看不到。
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百年屈辱，最近30年在两岸中国人的努力之下，一步一步迈向共同振兴中华之路。
对于最近两岸情势紧张，马英九引用鲁迅“道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呼吁两岸应避免战争。最后更提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求同存异，各自争议，共创双赢。不过这个时候台湾媒体都已经被请出场外，无法听见。值得注意的是，上次新加坡的见面两人是会面，至于今次就是习近平在中国接见马英九，规格上似乎较上次略低。出席会面的中国官员包括政治局常委蔡奇、王沪宁和国台办主任宋涛、副主任潘贤长，等于有三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层级官员陪同。至于马英九方面，由于他已经没有公职身份，只有马英九基金会干部和政治大学荣誉教授邱坤元陪同。相较于2015年的会面，中方当时除了习近平和王沪宁之外，还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中共外事办主任兼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丁薛祥。至于媒体采访规格，亦比新加坡会谈逊色。当年有195间媒体在闭门会前可全程采访，今次只准5间台湾和6间中国媒体采访。甚至马英九未发言完毕的时候，传媒都被请出会场。在台北陆委会回应表示， 中共藉由马习议会大肆宣传九二共识、速融速统和反台独等主张，但习近平已将九二共识定义为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陆委会认为是企图抹杀国家主权地位，片面设定两岸中国的政治框架，完全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台湾主流民意早已坚定拒绝。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报道。
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来势汹汹，实施至今不够一个月，先有被称为第二代的美国队长马俊文被撤销提前释放的待遇，但之后暂时还未见到港府再动用二十三条。至于国际社会，虽然在二十三条通过后迅速发声明谴责，但之后同样再没有大动作，暂时只有美国表明或会制裁港官。法律研究员黎恩浩接受本台专访时认为，因为港府未有进一步动用二十三条，国际社会只能够保持观望状态。听下纯音报道。
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研究员黎恩浩近日到台湾出席新书分享活动，并出席不同的论坛，讲解基本法二十三条，即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挑战和影响。他接受本台专访说，经历风风雨雨，今次实施二十三条和当初国安法实施时的效果有极大的不同。比较明显的是，国安法初期还有香港人会上街示威，如今就只能够无声接受。
港区国安法和二十三条立法的一个最大分别，就是二十三条立法是进一步是扩充了警察的权力，尤其是在调查和拘捕的程序上面。另外就是在港区国安法里面都没有一些具体的条文是会针对一些即政府通缉的人士是会施加一些额外的一些限制。而在二十三条的立法里面就反而是有一些措施。
有八十九人出席，有八十九位赞成，全票通过。
由于当局极速通过二十三条，一日都不可以等，令到外界都估港府究竟葫芦入边卖乜嘢药。但是法例颁布生效后不出一个礼拜，第一个受影响的是被判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成的第二代美国队长马俊文。他被逮夺因为行为良好获扣减刑期的待遇，提前释放被撤销。不过之后就没见当局主动执法或者用来控告的举动，所以令人摸不着头脑，港府为什么要急住通过法例。至于国际社会，一开始都迅速发声明谴责，但后来就未有实际的具体反制措施，美国只是预告未来会制裁官员。黎恩浩就估计，因为国际还在观望状态，
但其实无论是政府抑或是即系国际社会都冇一啲好明显嘅即系具体嘅动作，即系特区政府、国安警察亦都冇即时系去执行呢个法律。咁所以即系我相信无论系国际社会抑或系即系香港社会咧，其实都系观察紧即系当局系会点样去执行呢个新嘅国安法例。我相信佢哋都系思考紧一个即系具体嘅情况，就系因为二十三条嘅立法咧系喺基本法里边嘅一个宪制责任。即使是當年2002年政府推出第一次二十三條立法諮詢的時候，反對派或者民主派都不是從根本地去反對這個立法，只是希望這個法例可以更加保障到人權和這個法治的原則。現在即政府這個立法當然是相比起2002年當然是一個倒退，但是相對於即國際社會或者西方國家，他們都不會即是根本地去否定這個立法。
但会不会代表大家只能够接受呢？他觉得现在最有力的方法是国际社会的声音。
在到现在最有力的一个的反驳或者是对二十三条立法的批评，就是联合国的几位人权专家就有一个长达十八页的一个意见书，就是去针对着这个二十三条立法的条文和里面的一些的诉讼的程序等等的问题，是提出他们的意见。
他批评港府成日都将二十三条和外国的国安法比对，但问题是西方国家有制度保障防止政府滥权或者滥用法律。
譬如英國國安法裏面是會安排一個獨立的專員，每年是去檢視翻即係當局即係去點樣去應用呢個國安法啦，即係包括可能係有冇做嗰啲延長羈留嘅措施啊嚇等等。咁而佢哋呢啲獨立專員嘅即係檢討或者係佢嘅即係審查咧，其實係要寫一啲年度嘅報告係提交俾國會嘅啊。咁但係呢啲做法係好明顯，香港就冇啦。
所以佢質疑港府只係選擇性咁樣參考西方做法。但无奈的是，即使国际后续再有大的反应，他估计港府都未必会摆在心上面。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报道。
港府在基本法二十三条实施前成立应变反驳队，反驳坊间对二十三条立法的批评和抹黑，对西方政府和传媒采取战狼式的态度，做法受到建制派人士质疑，甚至有政府官员提出要理性看待外界的批评。分析认为，当局或因应战狼的作风出现反效果而调整策略，为零左勿右的中国政治文化亦不会因为经济出现问题而有所放软。听下董书月报道。
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之前，为了应对外界批评，特首李家超今年一月在立法会答问会上面表明，成立由他指挥的核心解说队伍以及应对抹黑的应变反驳队。
香港人真是太君子，不知道世途险恶，不知道豺狼当道，亦都不知道世界那时候那么多小人，那么多国家，其实他都是对香港这个大肥猪肉虎视眈眈。
应变反驳队由保安局长邓炳强为首，并多次出动，不时以抹黑、诋毁、误导、危言耸听等用字谴责西方政府、机构和媒体的批评。今年二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见记者的时候，点名批评前港督彭定康、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自由亚洲电台和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严厉批评外部势力抹黑香港。
我们想有国家安全法律保护自己的时间，你就说我们摧毁香港的繁荣呢？呢啲就係雙重標準，呢啲就係刻意抹黑。你就可以防衞，我就唔可以防衞。啊，呢個咧就係外部勢力，就係咁嘅態度啦。所以我哋必須咧係要防衞自己。
保安局同港府過往都多次發文公開指責西方媒體。政府新聞網顯示，三月中係港府反駁嘅高峰期，發表咗至少十篇聲明，針對外界對廿三條嘅批評作出回應，對象包括英國外相卡梅倫。而外媒英国广播公司一个月之内被点名两次。不过这一种战狼作风都引起建制派质疑，针对外界对基本法二十三条的批评，身兼行政会议召集人的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上个星期三接受明报专访，提到香港要重建国际形象，除了政府官员要继续对外解说，更应推动民间外交，表示如果太过战狼，香港就会扮演不到世界桥梁这个角色，中央绝不希望香港内地化。星岛日报星期三就引述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针对部分发出不友善言论或者不正确言论的外国人，强调利用例子要小心。而面对外部势力干预，林定国认为要有理性讨论，必须以理服人，不要开晒火。外界关注港府突然态度放软，收起战狼作风，是否因为受到国际舆论、经济压力有关？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本台说，港府起初成立反驳队是向中央显示积极捍卫廿三条，现在或者因应战狼作风出现反效果而作出策略性调整，但是政策内容并无实质改变，因为零左勿右是中国的政治文化，都不会因应经济出现问题而有所防软。
是不是因为效果不好的调节呢？这个情况在中国政治文化里面很少出现的。在中国政治文化里面，左的错不是没事的。不战以至论战，高潮已经过了嘛。所以他们都不会再，就不需要再争取表现了。不需要表演了现在。如果真的经济不好而他调整的话，他应该在廿三条那个执行的解说上面会执行得更宽，即是讲得更宽。现在没有。没有，他仍然是用温和的语气来解释他旧有观点的。那怎么会算是软化衬态呢？
香港实施基本法廿三条立法之后，西方社会有不少忧虑和相关行动，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将对香港多名官员实施签证限制。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董书月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三早上到达白宫，在出席欢迎仪式之后，便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双边会晤。这个是相隔九年后再度有日本首相访问美国。美日两国在会晤后宣布将会深化军事合作，考虑日本参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第二支柱计划。拜登形容美日将开启一个军事合作的新基准。听下江荣报道。
I'm also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will create a network system of air, missile, and defense architecture. We're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standing up a trilateral military exercise with Jap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ur AUKUS defense partnership with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s exploring how Japan can join our work in the second pillar.
拜登正考虑将日本纳入 AUKUS 第二支柱，深化两国在国防和区域安全上的合作，加强两国军事的规划和互通性。一般认为此举是剑指中国，用意是抗衡北京在台湾海峡及南中国海日益激进的军事活动。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岸田文雄会晤后表示，国际社会正处于历史转折点，他和总统拜登双方都确认，任何透过武力和威逼来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都是绝对不可接受。他说两国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问题，一致同意继续密切协调应对有关中国的挑战，同时两国有确认继续和中国对话，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重要性。AUKUS 军事联盟分为两个支柱，第一支柱是美国、澳洲和英国之间独有的合作伙伴关系，重点为提供核动力常规武装潜艇，而日本或会参与的第二支柱专注于合作开发高科技作战项目。第二支柱的参与资格由英、美、澳国防部长作为三边集团共同决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本问题主席约翰斯通分析，国事访问非常罕见，而在拜登任内举行过的五场国宴中，其中三场皆宴请位于印太地区的国家，而家加上日本，反映了拜登的优先事项，将印太地区视为战略部署重点。
So I think the message to China is that the U.S.-Japan alliance is strong and getting stronger.That it's more and more able to respond quickly to crises, that the U.S. and Japan are more deeply aligned strategically than ever before, and that therefore China should not miscalculate and somehow conclude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at they can exploit.
自由亚洲电台江永报道。
美国礼来制约，在德国投资23亿欧元建立新厂。德国总理认为这个是德国成为工业基地的重要信号。有分析指，虽然中国近年不断离间欧美关系，但民主国家出于安全考虑在经济层面越加合作，而中国因为政治倒退等原因已经失去世界工厂的优势。听下胡瑞南报道。
美国制药巨头礼来公司礼拜一在德国西部小镇阿尔塞启动建造第一间工厂，这项投资达到23亿欧元，预计3年建成，将生产治疗糖尿和减肥药物以供应全球。德国总理索尔茨在奠基仪式上面表示，礼来公司在阿尔塞成立是德国作为制药和工业基地吸引力的一个重要信号，而制药和生物技术对于价值创造、就业和创新非常重要。和在德国投资的其他外国公司不同，礼来公司放弃了德国政府的补贴。礼来公司表示，这个是为了在选址的时候不受政治影响。德国台湾瑞士评人成世光向本台表示，欧美国家在民主价值上相同，但是过去双方将产业链放在成本更低的中国等的国家，现在欧美在产业链上的合作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信号，亦都打破了过去多年来中国以市场筹码对欧美关系挑拨的计划。成世光都表示， 过去几十年间，中共成为世界工厂，但是随着习近平政权开倒车，政治环境倒退，美国跨国企业为了安全，宁愿选择人力成本更高的欧洲。随着外资放弃中国，其世界工厂的地位亦都将会失去。
中共已经慢慢失去它过去所谓世界工厂的地位。过去中共的世界工厂是一个低端的制造厂，本来是可以认为他们可以往上提升，变为高端的。可是因为中共在政治上面，在人权方面，在各方面都没有进步，甚至倒退，与世界为敌，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已经慢慢在觉醒。
中国金融学者何光兵指出，中国过去靠低劳动力成本吸引外商建厂的优势已经不在，跨国公司出于去风险化考虑，更多选择在民主和法治国家建厂。
如果说中国这个环境对这样外企它友好，他会把那个所有的产业都放在中国，德国人的成本高，为什么他要把欧洲的生产线放在德国？就是因为去风险，去风险就是去流氓，去无赖，去不讲规则。德国它是个文明世界，它并且尊重知识产权嘛，规则。
德国近年成为美国跨国公司建厂的热门地点。美国特斯拉在德国勃兰登堡州的超级工厂在2021年初投产，并于2022年3月正式开工。2023年6月19日，美国英特尔和德国联邦政府都签署了一份修订后的投资意向书，计划在德国马格德堡投资超过300亿欧元，建造两座顶尖的晶圆厂。而德国政府将会加大对于英特尔的投资计划的补贴，工厂将于2027年上线，生产两纳米以下的晶片。自由亚洲电台胡瑞南报道。
黎智英案控方重返证人李宇轩，周三开始接受辩方盘问。李宇轩作供时说，不论在国安法生效前或后，都从未见过或者联络过黎智英，亦只是在跟其他人会面时见过黎智英的助手 Mark Simon 一次，从来没有收过对方的指示或谈及制裁的事宜。听下李嘉明报道。
代表黎智英的新西兰御用大律师今日开始向李宇轩作盘问。李宇轩作供指，在2020年7月1号国安法生效之前或之后，他和黎智英都从来没有见过面，亦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联络。至于同黎智英的助手 Mark Simon 唯一一次见面，就只是在2019年9月李宇轩在香港同一名美国参议员会面的时候， Mark Simon 亦都在场。会面当日主要是李宇轩同另一位示威人士向美国参议员讲述香港情况，同表达希望美国做些事，但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要求。而在这次会面之前， Mark Simon 同李宇轩之间的联络亦都只是在群组通讯里面谈及这次会面的安排细节，以及就会面话题提出建议。 Mark Simon 没有向李宇轩作过任何指示，亦都没有谈及过制裁事宜。当被问到 G20 登报众筹，由于众筹资金未能即时动用，李宇轩用了自己的积蓄之后仍不足以支付登报的费用，之后在陈子华牵线之下出现了一笔过渡性贷款，而提供这笔过渡性贷款的人电邮是与 Mark Simon 有关。除此之外，Mark Simon 亦都曾经协助处理众筹资金在美国的信托基金户口，又垫资过50万元，用作2019年区议会选举时监选团的费用。李宇轩又作供指，松光团队是个去中心化的草根众筹倡议团体，没有会章，亦都没有领导架构，成员是属于年轻一代，成员会表达不同意见，如果有成员不同意某些活动，可以选择不参加或者说服其他成员，但是就不可以决定其他成员应该怎样做事。而李宇轩不知道陈子华是否认同自己是松光团队的成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嘉明报道。
跟着下来有几则新闻简讯。无国界记者两名主要成员周三尝试入境香港，原本打算到法庭听审黎智英案件，但其中一名成员被香港入境处人员扣查了6个钟头后被拒入境。无国界记者表示，该组织在其他国家也都没有受过这样的对待， 证明香港新闻自由恶化。无国界记者驻台北倡议专员白奥兰周三尝试入境失败。该组织说，今次是首次有无国界记者代表在香港机场被扣留或拒绝入境。一同访港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虽然顺利入境，但即日自行离港。无国界记者发言人说，白奥兰抵达香港机场后，他的随行物品搜查了三次，其后遭到即时递界出境。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我们的同事只是代表本组织工作，对受到这样的不可接受的待遇感到震惊，我们只是去监察审讯过程，我们从来未受过这样的对待。这个反映出黎智英案本身可笑的本质，也都显示到香港恶化的新闻自由和法治水平。有亚洲沙皇之称的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表示，华府正考虑放宽美国公民前往中国的旅游警示，坦言有关的警示可能限制了美中两国民间交流。坎贝尔周二在一个公开活动上表示，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局势，华府和北京之间的沟通渠道已经大致恢复正常，但他同时警告，中国在俄乌战争支持莫斯科的立场会令美中逐渐稳定的关系面临风险。对于华府最终是否会放宽旅游警示，他说不会将说话说得太早，但他亦都确实认为有关警示可能限制了学术和其他领域的交流，当局正积极考虑。在香港，位于佐敦道和弥敦道交界的华丰大厦周三发生三级火，造成至少五死三十五人受伤，浓烟一度密布整栋大厦，但因为属于旧式的商住楼宇，当中有不少劏房，部分甚至没有窗户。有居民指逃生时情况混乱，期间一名男子从高处堕下，消防员要架起多条云梯救人，但受困人数众多，不少人除了在单位的窗边挥动毛巾求救，还有些人走到天台暂避。欧盟将对来自中国的风力涡轮机展开反补贴调查。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维斯塔格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表演说表示，将对来自中国的风力发电机进行新一轮反补贴调查，对象包括在西班牙、希腊、法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由中国厂商投得建设的风力发电厂，但他没有透露相关中国公司的名称。维斯塔格强调，欧盟将采取更有系统的方式，而不是逐个个案来应对，以免让中国依照其策略手册将主导太阳能电池板的策略再次运用到电动车、风电或者晶片等产业上。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